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
第九节，首批学生毕业50周年聚会。袁隆平院士首批学生毕业50周年聚会于2007年5月22日至5月24日在长沙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隆重举行，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你，久别重逢，大家都百感交集。上午8点，别后50多年的学生进入办公楼2楼学术报告厅，按照农302班、303班、304班和特邀代表4个团队依次入座。学术报告厅里装修一新，显得庄重大气。上午8点30分，你和邓哲高高兴兴地步入会场，顿时恭候在这里的100多名学生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你们的到来。有校友高兴地说，袁老师身体真棒，根本不像70多岁的老年人，这是中国人的福气，也是我们校友的福气。8点38分，大会主持人农303班校友此次聚会总联络员谢长江大声宣布，袁隆平院士首批学生毕业50周年聚会现在正式开始。你在即兴讲话时说，我非常高兴，我们的老同学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在一起聚会，可以叙旧。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在安江农校的那段生活的确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那个时候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安江农校办得非常好，德、智、体全面发展。我呢，说句老实话，政治水平很低，虽然当班主任，但不会做思想政治工作。我只会带学生们打球啊、游泳啊、唱歌啊、拉琴啊，思想政治工作嘞，那是一个班三角，就请他们团支部书记、班长、学习委员、班代表来做。所以说，对不起大家。但是现在同学们的觉悟非常高，也让我受到很多的启发和教育，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现在算起来，半个世纪是漫长的岁月。我感到很欣慰的是，我们的同学大部分在基层，为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做了很多的工作。还有很多老同学在为发展杂交水稻方面做了很大贡献。比如我们的长江同志，他那个时候在基层时从农技员开始，后来是县农办主任，后来又是县委副书记。他一直抓杂交稻，在遂宁搞杂交稻制种，在全省都是很有名的。岁月流逝，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届同学现在都是古稀之年了。原来年龄最小的都是古稀之年了。我看到了大家，很高兴。我希望大家在退休年老之后做一个愉快的晚年，乐观一点，开朗一点。再一个，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加入好多我们老同学都加入的什么老科协吧，还可以发挥余热，再做一些贡献。但第一位的要把身体搞好，乐观一点，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就消极，还要是精神焕发。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好了，年龄上一般来讲活到100岁90岁都是完全有可能的。过去70是耄耋之年，现在的70岁还算是小弟弟，我们大家还属于小弟弟这个范畴。来日方长，希望大家过一个愉快健康的晚年。 我就讲到这里。农303班校友代表谢长江发言。1953年8月，作为新中国首批大学生的袁隆平老师从四川西南农学院毕业，来到湖南省偏僻的湘西安江农校，开始了长达19个春秋的教学生涯。他一来就担任我们农303班的班主任，又教了我们俄语与遗传育种等课程。直到1957年8月，我们这批袁老师的首批学生毕业，师生间朝夕相处了难以忘怀的整整四年。从那时到今天，我们已有半个世纪的情缘。其中从1999年我又有幸调到袁老师身边工作，相依相伴了更加难忘的18年。回忆起桩桩往事，感慨万千。俗话说得好，黄金有价，情义无价，见物思人，无限温馨。今天以四件小小食物，借以回顾半个多世纪来我们师生间浓浓的情谊。第一件，一组师生老照片。50多年来，我与袁老师的合影不少，今天仅从中挑选出7张。最早的2张是50年前袁老师与我们农303班的毕业照和我们班3名同学的单独照。尽管因时间久远，黑白照片发了黄，但照片中袁老师与这批学子的英姿风采仍跃然纸上。在这里，我又记起了我班已作古的谢万安同学。他临终前对妻子周小杰说，我一生苦短，但安农6年最值得回忆，是我一生中最留恋的日子。并再三拜托妻子要将2张我前面展示过的老照片送到长沙袁老师和安江学友身边。至今这2张照片仍珍藏在我的相机里。师生间每一张照片都蕴藏着一个动人美丽的故事，每一张照片都留下了无限温馨的回忆。第二件，一本师生通信集，今天仅从中挑选出32年前的1975年11月4日，袁老师在杂交水稻研究攻关的关键的时候，从夏在长沙，秋在南宁，冬在海南的南北辗转的百忙中给我的回信。此信南北辗转历时1个多月，我收到信时信封已破损无存，今天重读起来仍那么亲切真挚透明。教育鼓励鞭策学生诚实做人，扎实做事，一本通信集使学生受益终身。在此我还联想了安农6年老师同学中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比如50多年前的一个深夜，安江老街突发火灾，老师同学从梦中惊醒，大家不约而同地跑步4公里赶赴火场参加战斗。火扑灭时东方拂晓，老师同学湿透衣衫，满脸漆黑，又跑步回校上课。这第三件，一套老师送的古籍《资治通鉴》。袁老师送我的书不少，有他不同时期的专业著作，如《杂交水稻简明教程》《杂交水稻育种栽培》等，但我最喜爱的就是今天带到会场的这一套《资治通鉴》古籍，全卷共20册。今天我只带来当年老师在手卷首页上题字签名的这一册。学生深深懂得老师的良苦用心，不指望我去读死书钻故纸堆成为考古学者，而是教我如何做人做事，学习古代名臣魏征敢于直谏的可贵精神。第四件，一组老师送的小礼物，诸如1988年为完成老师的第一本传记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传时，我从工作的地方绥宁县远道来到老师身边采访。因我们不久见面，老师像父兄般的打量着我，突然发现我胡子拉碴，当即送我一把从美国带回的小巧自动刮须小刀具。采访结束时已夜深人静，老师又送我一支小巧的钢笔式电筒，说农科院是毒蛇区，叫我随身带上，注意安全。回到招待所，抱着老师送的两件小小礼物合衣躺下，我一夜难眠。当晚联想到在安江五年一贯之时，我个子矮但肚子大，因年纪小，粮食定量指标低，常感到吃不饱饭。班主任袁老师得知后，常喊我去他的教师食堂添补一碗。我班十位姐姐宁可自己每餐少吃一口，也让我这个不太懂事的小弟弟吃饱。老师和同学50多年前的一碗饭之恩，一口饭之情，让我回味一辈子，记忆一辈子，而且成为我毕生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随身带来的还有袁老师送我的一个小小护身符，那是13年前的1994年2月，我随袁老师访问美国，往返12天，日程安排得很紧，老师既要讲课又要技术交流，还要与对方谈判两系法技术转让，他自己没有休息过一天，却无微不至地关心我这个没有开过洋荤的学生。特别安排了一天，老师给美国学者讲课，让我就近去休斯敦航天中心参观游览。我不会说英语，老师担心我迷路丢失，就在我贴身的小小电话号码本上亲笔用中英文对照清晰地书写着公司名称、总裁、副总裁姓名、地址、电话号码五大信息。就凭着老师亲笔书写的英文信息储备，我既痛快又安全地在现代化的广袤的休斯敦宇航中心畅游了整整一天。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四件小小食物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老师爱学生、关心他人的高尚的精神风貌和浓浓的师生情谊。与你合影留念是此次聚会中的重头戏，每位老校友都将此看作重中之重，因为在合影之前大家把你的话传开了，你答应大家这次除了集体合影、分班合影以外，与每一位校友单独合影。校友们深感你对这批学生的无比关爱，个个都感到无比荣幸，无比快乐。